晚安，现在9:34哦，礼拜五的晚上，刚刚公布了生产者物价指数哦，市场上预期美国二月份的 PPI 月利率原本预期是 0.5 哦，然后公布值其实是跟预测值是一样的，是 0.5， 那一月份的是 1.3， 等于是有降下来了哦，好。所以呢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涨幅有，就是十年期的国债利率好像有稍微扩大的迹象啦。好，那只是稍微扩大。可是事实上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就跟前两天是迥异的哦。国债的收益率就是殖利率都就一开盘就开的是上涨的哦，也就是债券价格是下跌的。好，那下午的时候，欧洲开盘跌幅又继续的，债券的价格跌幅又继续的扩大哦。然后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三月份的 Nasdaq 期货指数大概下跌了158点，跌幅在1.21% 左右哦。小 S&P 大概跌了10点，跌幅在 0.25% 左右。倒是小道琼的是涨了大概73点，目前涨幅在 0.22%。 然后罗素2000涨了 3.6%， 涨幅大概在 0.12%、哦、好，那台指的盘后目前是跌了74点，最多大概跌了120.30块哦。今天晚上心情不美丽，吃了个饭，那个整个心情没有很对，可是跟你们在一起就觉得很开心，你们真的是给了我的很多的力量和动力哦，谢谢你们。对啊，我觉得我花时间在这边跟你们解释或是解析这些国际行情啊、金融走势啊，会比吃一些没有意义的饭来的。大家听一些没有意义的话来的，让我，对啊，让我更愿意花时间在这个上面哦。好，然后下午其实有在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殖利率的问题哦。好，因为昨天欧洲的利率决议，欧洲央行承诺将显著的加快购债的速度哦，然后所以这样子一个举措哦，让1.85兆欧元的 PPP 的购债计划哦。会加快速度，那这可能把美国和欧洲的债券殖利率哦会拉大，差距会拉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欧洲央行怕那个债券的殖利率上升，所以说会增加债券购买的力道，就是会加快它的速度，那希望能够抑制债券的价格，这样债券价格就会上涨，利率殖利率就会下降了。可是像反观于美国，因为经济开始慢慢的好转了哦，鲍威尔其实没有提到什么扭转操作啊，就是买长期的债券，然后卖短期的债券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哦，他没有提出，那只是说他们会关注债券市场。殖利率如果波动的情况哦，对，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一来一往哦，所以就把欧盟就是欧元区的利率跟美国的利率就会拉大了，开始美国的利率是往上走扬，那微幅的往上走扬，然后欧洲的利率可能是持平或是往下哦。好，这样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资金可能离开欧洲，然后进往美国去，除非下个礼拜开会的美联储哦会加大宽松政策的承诺、哦，不然的话，其实这个差距是慢慢在，尤其在债券市场慢慢在扩大中哦。债券殖利率哦，就像今天好了，生计债大概又破了一年的，又升到一年的新高哦。那反映出美国的经济的韧性和，因为美国接种疫苗的比例是越高于欧盟的哦，所以欧洲的经济复苏是相对的比较乏力的，所以策略就是好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，好，欧洲央行去购买了债券，这个钱呢就会从欧洲汇流到 美国市场去，那美就另外的投资。那美国市场的债券呢，会因为预期它的债券价格其实会下跌，因为利率会上升，所以开始会做空债券，然后把这些钱可能会拿到市场上或做其他的投资。好，现在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这样子一来一回哦，其实差的就是利率。不管是抵押利率或是贷款利率都上升，增加了公司的成本。然后这时候可能市场在考虑的就是本益比的问题，到底这些公司的收益获利跟现在的股价到底会不会是能够 match， 就是能够符合的。所以本益比到底是10倍、20倍、30倍、40倍、50倍算是合理呢？那泡沫可能出就是存在在这个地方哦。他会再重新定价这个所谓本益比的问题，所以这半个月来跌幅最大的就是 Nasdaq 了，因为科技股的本益比是最高的哦，目前大概是30，平均了大概31.5左右。好，那如果说下午有一个 model 预期哦，如果说要涨到2%那殖利率如果涨到2%，十年债的，可能 Nasdaq 就要跌20%。那20%就等于是进入了技术性的熊市哦。好，那再重新定价这个本益比的部分的时候，股价就会做很大的调整哦。其实目前为止到上礼拜哦，鲍威尔在讲的时候，他关注的一项都大概是只有失业率跟经济的补助就业状况。美联储这是美联储主要的工作，所以股票市场的波动并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，适当的合理的回档他都是能够接受的，除非有不理性的大震荡哦，美联储才会去做一些举措调整。好，这样子一个状况下，所以市场是有危机的。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台北股市好了，昨天涨了250点，我们将近300点的涨幅。那昨天晚上 Nasdaq 大概也涨了3%，然后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概涨了6%左右，甚至台积电 ADR 大概也涨了6%。好，但这样一片造好的形势下，我们今天反而是开了高走了低这样子，甚至一度还跌破翻黑哦，跌破平盘。尾盘的时候虽然也拉上来，也是小红啦，大概涨了加权指数涨了70几点，然后那个期货的话大概涨了53点哦。好，不过并没有像礼拜四的行情这样子拉了一根长红出来哦。其实搞不好跌破蛮多人的眼镜，以为这根是今天的加上美国股市的造好，应该是可以蓄势待发哦，却吃了一记闷棍哦。那我理由是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你说是债券价市场价，可能就是其实隐隐约约的有一个因子在去影响到这个市场，开始不是这么的造好，就是这么的看好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昨天，在外资在期货的部分哦，净空单大概有将近5500口。那今天大小台加起来净空单大概又是增加了3000口左右，所以目前呢，外资在台指的净空单大概是将近2.88万张，等于是将近2.9万张哦。今天晚上的融券大概减了10968张，然后融资小小增加了600万，不过它在创了历史的新高哦。好，然后选择权呢，空方的势力在慢慢的培养壮大中。哎，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形容还蛮不错的嘛。对，下礼拜三做三月的结算哦，下礼拜三是3月17号，3月15号下令美国改下令时间9:30开盘，然后3月17号是台指三月的结算哦，然后3月19号是四乌日，就是美股指数3月份的结算哦，要换成6月的合约了，对，所以 市场的波动开始会比较震荡哦。当然，我们回来看刚刚在讲的这个债券殖利率的问题哦，其实它可能不只是表面上利率的状况，还有可能其他的部分是我们要去再了解的。就像好，礼拜三跟礼拜四，十年期跟三十年期的债券在拍卖，其实是很平静的、哦，没有像也没有说崩跌的原因，其实是美联储大概美国的财政部就是耶伦那边做了一些手脚哦。至于做了什么手脚，我找个时间，可能周末嘛，再来跟大家说，好不好？好，那。新闻消息方面哦，除了债券殖利率以外，还有就是中美的贸易关系哦，可能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。美国对 5G 设备零组件出口寄出了新的限制哦。路透社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，拜登政府收紧针对华为的紧箍咒，本周修订对华为贩售 5G 零组件的许可证规定以若干条件，此举可能破坏供应商和华为的现行合约，导致供应商无法再出货。那如果这件事情是事实的话，如果这个属实的话，这个举措表示拜登政府还是在强化对华为出口的管制，所以并不是像川普没有上，拜登上了就开始会对中国比较宽松，并没有。而且新的规范呢，更明确的禁止出口用于华为 5G 设备的半导体哦，这个东西其实这项限制其实对华为的杀伤力是蛮大的。在 5G 设备这个地方哦，原本华为是站在它的市占率是第一名的，可是因为美国这样子一年多来的限制哦，伊利信跟 Sony Ericsson 吧，伊利信还是 Nokia， 他们就开始抢占这个市场了。当然，如果包括那个中国的市场，华为还是市占第一啦。可是事实上，如果不计中国市场的话，其实华为已经落到第三名去了，之前一直都占第一名的。所以，新的规范明确禁止出口用于华为 5G 设备半导体天线和电池哦，让不同时期方放的许可证有更统一的规范。先前某些许可证允许继续出货给华为，有些则需要受到更严格的规范，所以它现在统一了。不过看起来不是个好消息哦，这个还是要关心一下中美的贸易问题、科技问题，其实还是慢慢在发酵啊，因为这个关于全世界的利益哦，还有强权占有率的问题哦，可能是没有这么快就我觉得可能是一场蛮漫长的仗要打的哦。好，大概目前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哦。刚刚 PPI 的数据也公布了，晚上大概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对。然后今天晚上因为债券殖利率的问题，到底会引起什么样的波澜，可能我们要再注意哦。对，同样的，如果说美国，其实在欧洲央行规定这个之前，我们就有提过，如果美国的利率上涨的话，其实连在台湾的资金哦都会汇流回美国去哦。哎，不过今天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，台积电今天外资是买超哎，大概买超了2000多张，外资今天其实是买超的，买了60亿左右哦。对，那台积电大概连续卖了那么多天，终于今天大概小买了2000多张。好，那是不是代表他回头了？不知道，还要再看看好不好？你说卖了将近快40万张，回补了2000张，这个差距还有点大呢，是不是？好，原油的市场，黄金的市场，美元指数的市场，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的分析，好吗？目前要开盘前，好像跌幅有点加重，哎，小心你们的风险哦，希望你们有个愉快的周末，对，你们开心，我就跟着开心了，这样子我的心情就会美丽起来，好吗？就这样子咯，拜拜。